怎样能修到在梦中的时候知道自己做梦？心中心修的时候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说要知道什么，没有说要知道什么，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不是我修的法门。嗯。有一个人啊，他就是跟元印老人说过他做梦的事儿，说了就是老人就截断他，老人说你现在就在做梦呢，你现在就在做梦呢，你知道不知道呀？叶平凡，我看看啊，叶平凡上面说的那个啊，应该是刚修的。念咒时不能在意身体的任何部位，对对啊，老师说过念咒的时候咒语在身体之外，你就是把那个看守住身体上的某个部位，对身体并不好，并不好，不要就当没有身体了。知道自己在做梦的那个没在做梦，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那个做梦啊，做梦是相，是用，他那个性谈不上做梦不做梦，谈不上知道不知道，有性的作用才有相才有用。也就是你做梦和不做梦，你知道不知道都没有在佛性之外，应该这样说比较合适，都是佛性的显现。你做梦你不做梦，你知道你不知道，这个都是佛性的显现。有缘遇见听见心中心法，但是真要修又担心害怕恐怖，甚至觉得福德不配修。我觉得这个人是不想修，我觉得这个人是不想修。不信的话，他有什么担忧，他有什么害怕，他有什么恐怖，他可以说一说，他可以说一说呀。你有你就交流嘛。他如果想修，他就会把自己的问题问出来。你担心什么呀？害怕什么呀？恐怖什么呀？你可以说一说，交流交流。你看我们这些修过的、修完的，不都是大活人吗？我们祖师那些不都是修完的，都大活人，怎么了？不是没什么事儿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不修的时候，你就不担心了、不害怕了、不恐怖吗？你不修心中心了，你就能够让你不担心、不害怕、不恐怖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不修也没事啊。这是这一个关于担心、害怕、恐怖。另外一个，福德不配修这么殊胜的法，心中心法呀，不是殊胜的法，殊胜的法当下承当，言下会意就直指，他已经就没事了，就是那样的，他根本都不用修什么。他都不用修什么，我们现在要修，而且修了一个这样一个仪轨非常非常明确的，需要结着手印的，需要持着咒语的这样一个法，至少三年，就这样一个法呀。为什么要需要这样一个法？这个法猛，它是给什么呀？猛药是救什么的？救那个病重的，我们属于漏裂的众生，我们需要用这样的，就是看起来有点强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法来救我们的漏裂，来改就是转变我们的这个漏裂。所以说不是福德不配修这么殊胜的法，是因为我们太漏裂了，所以我们需要修心中心法。如果我们真的是福德高的那个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这就没事了。就像广恶徒儿啊、哦，原来我是千佛一树，屠刀一放，那就没事了。我们不是那个根性，我们就算是明白点道理，到事上呢，照样有烦恼，照样有疑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用这样的法去强掰我们的那个刚强的妄想执着，那个顽固的妄想执着是强掰的。所以说这个修心中心法不是说就是福德不配，不是这个是因为我们根基漏裂，所以我们必须得这么修。说福德不配一般都是他一种谦虚啊，他不想修，他说我没有这个福报，他谦虚不想修。你要是肯减少睡眠两个小时，你就这么做，你只要肯，他都跟福报不福报没有关系，就看你就是就像是你饿了，你就我们大活人怎么都能找到一口饭吃。他拜的不是佛，他拜的是石头，他读的不是经，他读的是文字。他布施点灯放生的，他是想要自己顺利，什么什么什么的，世间上的什么什么都是碰到啥事儿了。所以学佛不学佛这个呀，在于自己的自心，这个没法说。到末法时代呀，这个解脱道它不是，在佛法里头这个纯正的解脱道不是主流，所以叫末法时代，这是正常的。但是并不是你就没有碰不到解脱道了，你要是真心求解脱一定能碰上解脱道，但是它在佛法里面它就是很小众，不是主流，这是正常的。到底谁是学佛，谁不是学佛的？这个，你如实知自心吧，不跟他们去争那个。 随众的从众心理有的时候是好事，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好事，还是要自己有自己的眼，自己有自己的眼能看。学人自有学人眼。懊恼二十问，谁都会做梦，那在梦中如果自己不能做主，自己不能做主，多念你是修什么的？你是修六字明啊，修心中心的？你修六字明，你就多持六字明吧，不管自己能不能做主，你就多持六字明。你只要你修一个法门，你修一个法门，好好的修，你在梦中会有自己的体验的，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不能做主，那也是一场梦。别说那个时候是梦了，现在你也是梦。你这个做主，不做主，全都是梦。梦里头能做主啊，这个是修行到一定的程度的功夫的体现。不管你修佛法中的什么的法，在这个过程中都会有。有的时候梦里做不了主，但是你学了佛法之后，梦里会有做得主的时候。不能说每一次梦里头都做主，但是对梦里头能做主的时候，自己是会有体验的。但是这只是过路风光，这不是究竟的。你力量强了，你就能做主；你力量弱了，偶尔一放松，他就不能做主了。所以这敌我双方一直在打仗，一直在打仗。实际上啊，那个敌我双方打仗，这有时候胜，有时候败，怎么样啊？这个禅宗就说过一句话。就是修行如什么呀？贼入空室，贼入空室，他进来了，你失败了，你败在哪儿了？你有什么可败的？他能进来偷你什么呢？你这都没有东西让他偷，他还进来吗？他总进来干嘛呀？他就没有必要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啊，最关键的还是要明心见性。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会有这一个阶段，但是这并不是究竟的，就是你修行能做主了，就这么说吧，能做主了是功夫的体现，是非常非常好的功夫，但是究竟意义上没有主可做。具体的你可以看一下元音老人的专门讲这个的能做主这个事儿，是在《禅海微澜》里的第一篇《高峰禅师》，那个无梦无想时主人公何在那一篇啊，有说过这个。还有一个老师也在，老师也在，齐老师也在。你们要是问老师的话，你就打上齐老师，或者你要问我，你就打上郭老师啊。在大众心中不拜佛不念经，哎，这个是刚才说过的。你想烟供，之前参加过一个烟供群，通常让你那个你是学密宗的吗，师兄？你是学密宗的吗？你听说过密宗有俗谛和圣义谛没有啊？你听说过密宗的圣义谛没有啊？圣义谛，胜利的胜，意思的意。圣义谛是脱离了任何相的，是无相的，是脱离了任何相的。你呀、啊，我建议你烟供圣义谛吧，烟供圣义谛吧，你好好的修行，那是圣义谛烟供。应该是的，嗯。
郭老师，这个烟供是什么呀？
烟供它在密法里面有一些专门的，我也没有修过，它基本上都是有明确的方向啊，消障碍啊，或者是有什么就是什么问题啊，回向啊，就是这一类的，或者专门供给谁啊之类的什么什么的，我没有做过，但是他们密法中的比较多。
就是专门点香的。
不是点香的事，不光是点香的，还有其他有点类似于，我印象里头有点类似于供天，他要供的东西很多。好像梅林的声音有点卡，是梅林卡还是我卡呀？
我刚说话没有声音吗？现在好了，好像声音是我这边声音好像
很大。我这个地方听你们俩说话都不卡。
哦，好的，
这是郭老师。
那我这听见你们两个人说，你和梅林说话都不卡。
好的，
那就是郭老师那边的卡。
我现在听你们两个也都不卡了。
那就说明我们这带宽还够，他哪儿听他卡，是他那个网不行，他的带宽不够。
好吧。我冉小红说听说过火供，没听说过烟供。你查一查。我印象里头烟供跟火供类似的。对，
我们是心里没听说过有，也没听到过这个词儿。藏密里有这个。 这是个具体情况咱是不了解，你想理想想说清楚烟雾的事得去问藏密，学藏密的人。
我以前参加过火供，这不多聊了，不多聊了。参加过他们的火供，里面的东西很多。那个时候我修净土呢，还可规矩了。哎，我一看他们怎么还供酒啊？我说天哪，我这是学佛的，怎么还供酒啊？就是世间法上的事儿，世间法上的事儿，世间法上的事儿。那个主供的那个人，他会问，他好像是个很有名的一个人，然后他会问，这烧的可大，会问大家有什么愿望什么什么的，对，咱就不研究了。他就这里面呢，他们的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些法呀，很多，很繁杂，很繁杂，很多很多很多。看文章，如果悟了的人，醒梦一如能做到吗？再进一步，无梦无想时，主人公何在也能用功做到？醒梦一如啊，属于用功能做到的，用功。有的时候能做到醒梦一如，有的时候呢，你不一定都做到醒梦一如，但是呢，没做到醒梦一如就开悟的也有，不是每一个禅师他开悟的都说我都要经过醒梦一如的阶段呢，但是醒梦一如的这在用功的过程中非常的正常，非常的正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无梦无想时主人公何在也能用功，这个是说的是用功让你明心见性的，或者说按照禅宗的说法是用功让你破参的。他这个地方谈不上做到不做到，这个地方无梦无醒是主人公何在是让你参的。主人公何在呀？你说你睡着了做梦，睡着了做梦，梦里头可以做主，对吧？梦里头你可以做主，你睡着了，这个时候刚睡着还没有做梦，这个时候你怎么做主啊？这是让你参的。你在睡梦里头你有意识你可以做主，你睡着了刚睡着了还没有做梦，这个时候你没有意识呢，你怎么做主啊？他这个也，所以第二个他这个用功做到的这个做到是说的是应该是说的是参，这个把这个给参破了。醒梦一如就是你醒了的时候的话就是这样，不着相，梦里头也不着相，按照咱说的醒梦一如就是这样。梦里做主的事儿，我小时候可以知道自己在梦里头梦醒了，还可以再继续再进去之前的梦继续做，或者主动，这是继续做或者主动去梦想梦的梦中做主，会去梦想。不是这样的，梦中做主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吧。我们修心修就是学佛的，你没看很多吗？尤其是没有修心中心的，修六字明的那些，遇到了恐怖的事儿，他知道念佛，他一念佛，这些恐怖的事儿，哎，往下退了。他发现这个有好处，这个能够减，就是能够让这个他的恐怖挂烟消云散啊，这就是他梦中有这个意识了嘛。梦中做主，大部分就是这种现象。梦里头也没有贪嗔痴，简单来说，这就是梦中做主。那个陆东君，你开的是私聊，你开的是私聊，你可以给他所有人。醒梦一如是不是要做梦就做梦，不做梦就不做梦？你把这个醒梦一如啊这个词儿啊前后句拿过来，前后句就上下文拿过来对一对，对一对看看。往粗了说就是醒了也不贪嗔痴，梦里头也没贪嗔痴。往细了说就是醒的时候他记就是这个记照照记的那样的，哎，梦里头也是这样的。这咋总他还没有修呢，他问这个问题他问的多一点。实际上现在就是梦啊，金刚经不是说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现在就是梦啊。所以说你没有必要专门去研究梦。也就是这么说吧，梦是佛教中经常用的一个比喻，是经常用的一个比喻。你别因为佛教中经常用这个比喻，就把你现实生活中的醒和现实生活中的梦，你在这研究这个了，这个不搭界，这个跟佛教不搭界。佛教只是借用这个比喻，告诉你，就是现实世界的，还有你的这些心念，还有这个身心世界，这一切是虚幻不实的。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就去真研究自己的梦。无梦无想时和天晓不露 夜半正明。有相通之处，有相通之处。无梦无想时主人公何在？你把这个参破了，就是无梦无想时主人公何在，就有一个禅师跳出来答了，天晓不露夜半正明。你不能说无梦无想时和他有相通之处，应该这个话要是造个句子就应该这么造。有一禅，人家问无梦无想时主人公何在呀，哎，这个禅盒子就说了，就跳出来说了，天晓不露夜半正明。天晓不露就是天明明亮了，哎，但是呢它是没有这个明明亮，天晓不露夜半正明，就是夜里头半夜正是漆黑啊，哎，正是漆黑它明明亮亮的。这就可矛盾，天晓不露这句话是矛盾的，夜半正明这句话也是矛盾的，实际上不矛盾。午夜日正红啊，对对对。老师也在，大家有没有要问老师的你就打出来，要问我的你就打出来。我
那个天晓不露啊，那是个卤水的卤啊，
露水的露啊，
天亮的是露水，有卤水的那城市当然不会有，城市公园里会有啊，哪有树那会有，哪有草那会有，天亮的时候一定有卤水，天晓不露没有卤水了，那个可能就是矛盾。夜半它正黑了，他说正明，这就是说，这就跟那个午夜打三更一样啊，午夜日正红，午夜打三，午夜日正红，跟那差不多，就是跟那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
嗯嗯，
什么露是露虾露？
露珠的露，
露
水的
露，露水对，天小时候有，就清晨时候有，过了清晨就干了露水。
嗯嗯嗯，我以为是露出来明的那个露啊。跟红炉一点血啊，
古人说话的习惯跟我们不同。
嗯，
你看我们说下雨，这个雨都成了名词了，下是动词。过去古人就说直接说雨，当动词用了，那就是下雨。这个露就是露水，下露水就是露水，它就名词当动词用了。
嗯，老师有一个问老师的。
哦。儒家关于人性本恶还是性善，儒家认为是人性本善，法家认为人性本恶。这个你说是儒家跟法家是观点是不同的。法家他正因为人生恶，他需要法治，需要用法来治理抑制他这个恶性。他是这个，他是从什么呢，实际人是一半善一半恶。善恶参半，是法家是从恶这一方面一直恶，人就在善这边，还是在善，一个目的一样，都是在善这边。可是儒家呢，儒家正面教育人性，他从善良来一边，人性本善。实际上要说儒家，他就不会说人性本恶，性恶论就不会有，就是性本善。就儒家法家他们观点不同。哦，作为佛弟子什么，佛弟子什么的，就告诉你，那不是参半吗？他们就是各占一半，善恶各占一半。这是人呢，要假如占比人更善的，就天道了，那就天道了；要是比人更恶的，恶多了，那就三恶道了。
他说。
我说完了，要都说完，我的圣明说完，不是说完等来了，别等，说完了。他这个性恶性善说完了，
嗯，
实际上就是正就是平均水平说，是善恶各占一半。
嗯，天晓不露，夜半正明，功夫到了。
嗯，
你说的这个是功夫啊，你说的是这个是功夫啊。这个天晓不露夜半正明跟你这个有联系吗？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联系，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联系。当然了，你这样理解那是你的理解，也没什么，也没什么，你各自有各自的理解也很好，我们说的仅供参考吧。就是你说的有一个不打呼噜的在看着这个打呼噜，就是这些跟那个，你在前后多看看天晓不露夜半正明，你再多看看前后这句话那个禅师说了什么，他有没有明确的说到这儿呢？还是就是他如果有明确的说到这儿再说，你再多看看这个禅师还有他前后的这些禅师说的有没有这么说。 就是说打呼噜的时候还有一个在看着这个，不打呼噜的在看着这个打呼噜，就是类似这样的说法。咱从那个祖师大德里头说嘛，因为你这个天晓不漏夜半正明也是从古禅师那里引用过来的，说这个善恶的事，就是我贴了一个，以前老师也经常说这个众恶善奉行，众恶莫作，自尽其意嘛，自尽其意，自尽其意，这个地方是佛教的精髓精华。有师兄私聊齐老师半善半恶的出处在哪儿？
私聊我可没看到啊。善恶不是刚才说过了，我就回答儒家说的，就儒家那个回答过了。哪还有了？没有了？还有了？
下面还有老师，他说问
哦，我这个对，我这没往上卷，哎，有师兄私聊我哦，这个半善半恶出哦，半好像有，这个有出处，是有出处，我记不得这在哪儿。就是在那，这不是我自己创造的，是看到过这个说法，一边善一边恶，善恶参半，是这样。但是在哪个资料看到，现在记不得了。看到过，这是这书里的，这就是书上看来的知识，不是我自己，不是我自己知道的。
魏宁是有什么问题吗？
聊个公案呗，老师。
你问老师吧，老师在呢。
这个不，这贴这个公案可长了，他整个把这一篇都贴出来了。
啊，没事，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看一下他找的是哪个啊。
你可以上麦说一说。
啊，我在麦上呢，等一下，等您贴完了以后，咱们里边请教一下，聊一聊。
好，我马上来贴啊。有点长哎。
嗯，这就是那个齐老师那个拒绝秤砣第45篇。
这个大家能看到字小不？不好像只能这么大。
在我这看挺清楚的。
哦，那行。
那我说问题了。
你要不要我给念一下？
看到了，看到了。
不用念，不用念。嗯，
看到了，看到了。
太长了。嗯。
我肯定只念前面的，后面我就不念了。南康诸山相会，佛应后至，真静问曰，然后这个我知道，云居来何迟，为什么来的这么晚？应曰，对着草鞋从归宗肚里过，所以迟。静曰，却被归宗吞却了。应云，真奈吐不出。真云，吐不出即恶出。念完了，然后老人没批，我念一下吧。作家法展，煞是好看。佛印毕竟略逊一筹。魏宁，你可以问了。
好嘞，那我请教一下齐老师和那个傅老师，因为我之前啊，其实没有系统的去看过公案，学过公案。然后呢也没有这个机会，后来有机会学一学，学一学呢被一个魏老师还有这个郭老师批评过两次，说不该学蛇。然后我就想问一下，你看这个公案啊，老人批没说是作家法战煞是好看，第一它是一个法战，后来呢齐老师在下面说啊，并不像金人抬杠未开口分别心嗔怒心先起，这就不是法战了。诶，证明诶这就上面说那些，哎呀，未从你归宗肚里过，所以迟了。然后呢，说却被归宗吞了。这一句一答，一句一答的，就我如果是按齐老师最后这个分析，或者是这个给我解释，我看啊，像不像就是跟我上中学的时候跟那个同桌斗嘴皮子一样？如果不是学舌，他们这些说这个，比如说你怎么来迟了？嗨，这不跟你肚子里过吗？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没有拟意，没有思考，没有打妄想，直接就是嘴里，就跟比如说我看到这一幕干的多大的时间，我想是不是想跟我中学时候等一个在路口等我们的同学，就是比较开玩笑，哎怎么着了，然后你这么来迟了，嗨怎么什么事，他也没有去细想，就俩人跟斗嘴皮似的把这话给对完了，是这样吗？因为他法战我看不出他说在什么呀，他也没有说像那个离词句绝百非说非得有来去。你得离什么来去离有无，他也没有这个，他两个人好像就在跟逗闷子似的， 你说不说说说说说说用功肯定不是说刷嘴皮子，但是这些公安我看着可能还像这样，还像他俩人在斗嘴皮子，这是一个问题。
一个一个说吧，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你看着他像跟法没关系，
嗯，
其实未必没关系啊。
嗯，
他说云集来河迟，你这个字面意思肯定是你来晚了，大家这就是大家就是现在说完了，大家先这个聚一聚吧，相会了。哎，你来晚了，你来河迟，其实啊还有暗意，暗意就是禅机不迅捷啊。这个禅宗的风格不逊捷，
哦，
来得晚啊，水平低啊，还有这意思了。你为啥来迟啊？为着讨些从闺中渡离过，所以迟啥意思啊？你肚里有啥？你有点什么货呀？你有点啥知识啊？我都知道，从你肚里过了，所以你说来我来迟吧，这也有那个意思。他并不是说纯粹就是说一些就是来晚了，来晚了，就像是说个笑话而已，有一定的暗语，就是都是打比方的，就都打比方。打比方的，但是他有一定的意思。这个来河迟就是说疾风迟，就是说禅机不迅速，这个说从这肚里过，就是说你肚里那些知识，那些知识我都知道，从肚里就这意思，有这个意思。
嗯，那等于我后来一想，我说要如果说肯定不是字面那么简单，我想是不是就是问他，就跟比如说有的公案说从哪儿来啊，他说从山下来，你可能好像等于说还是着了相似的。
那个跟这个又不同，这是说来的迟，那个说从哪儿来啊，有个啥意思啊？看一眼他来的那个寺庙里有什么水平？你比方说从哪儿来啊？我从湖南来，或者从江西来，这样说湖南道场有个道场怎么样？那个是有那个意思。你从哪儿来啊？我从哪个庙来？那个庙里的宗风，这个禅宗的风格是个什么样的啊？有这个意思。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真静问曰：“云居何来迟？来何迟？”然后如果答他一句：“还有早晚吗？”行不行啊，齐老师？还有早晚吗？他不说来迟了吗？
啊，不好。
不好，
这样不好，不是说一说话说出来就扫掉，那个就该扫的时候再扫，不该扫的时候要是扫掉反而不好。
哦，
是我给你举一个实例，不该扫的扫掉吧，不好吧？那不是这个神光大师跟达摩祖师说，我的这个就是外息诸缘嘛，我的诸缘已经息了。那要是说这个大拇指还成断灭不？那就说当然断灭了，那不就扫掉了？那就不好，那不是落空了吗？不断灭，大拇指马上就啃他，即使不断灭，诸佛所护念，就这个不断灭最珍贵了。啥意思啊？很简单的，我们的师父用的不是这种词，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老人啊。老人没有用这个外息诸缘这个词，也没有用还成断灭这个词，老人这么说的，一念不生，这不就诸缘一断吗？成断灭吗？寥寥分明，没断灭，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诸佛所护念。但是古人说话也是说的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灵知之性，但是他用那个词说，他没有，他这种例子多了，这个说到此处的例子多了，你就看吧，全都是说的一念不生寥寥分明，但是他没用这个词，没有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这个词，都这个意思，他是相通的呀，都一样啊，禅宗不管说话不同都是说的这个事儿。到这儿要是不能认取，那就等于没有用了。这诸佛说护念，就是诸佛，就是很多的佛都是护念的，这个都是打保证这个开始生活的，都这个意思。
嗯，
诸佛说护念。
齐老师，
老人没说说胡念，老人说的是一肯肯定就是见性，老人这么说的。
那齐老师，这种公案就是如果说跟您这聊啊，然后再看您那个解释，是大概知道他的对话说知道什么意思了，相互
明白
了
是啊，那明白了，他说你就他说这话，你能别的理解能行吗？他就这个意思。
哦、
嗯。再加上禅宗啊，它不是真正的古文啊，真正古文是不好懂的。 那是古代的白话，禅宗说话都跟白话不差多少。就那有时候有什么呢，好像是地方言语方言，有点那有个那个意思，有个那个味道。就是说老百姓话，老百姓的土话不是文言，不是文言不好懂。不是文言。禅宗公案一般不是写的文言，是古代的白话，当然跟现代白话我说也不一样，古代的白话。
嗯嗯，古代也就是普通话，搁咱们现在就
是。你看公案原文，你看看像不像白话？
嗯，
那这白话古不是古人说的白话，不是现代人说的。要是用这个文言，他绝对不会这么说话。文言就说话，你就听不懂了，文绉绉的。所以公案并不是文言，并不是不好懂。这样说，这是一种语言习惯。你要是读公案读的多了，这种语言就适应了。你说话一出口也像公案那个味儿，那个味道就像了。到那个时候，他就。透公案就容易了，为什么呢？至少字面意思不会形成障碍，就是语言至少能读通。至于说内涵，那个内涵的挖掘，那另外一回事啊。
嗯，
至少语言上你就是唬不住你了，语言唬不住你了，内涵那是另说，那个跟正量有关系啊，内涵。
他这个乔老师，我发现他这个跟咱们这个直指和老人这个。用功的教这个用功方法好像没有多大关联。
当然我们是修密的呀，他们不修密啊。禅宗的唱话头的他都不是修密的。我们是修密的啊，我们是以密为用啊。以净土为归嘛，以禅宗为体，本体是禅宗，以密用就是法用啊，我们用什么法修的？用密法修的。六阴一咒打一千座，这就是用这个方法修的。
嗯。
并不是参禅呢、啊，
嗯，是不是这些能透过去的话，一是，有个接引方便，跟别人好聊天，有个比如说跟这种爱喜欢看公案的，
你说这个是学公案的用处，其实啊，这样说、有啥用啊、没有什么用，有啥用啊？不过有人他爱好这个，爱好这个，这就成了，就一种文化现象，就成了，这就成了一种或者叫禅文化，就是一种禅文化一种现象，也是很这个文化研究的深了，也是很妙的啊。
好吧，那我知道了，好像有点指桑骂槐的意思，他们这个打语是这个意思，就是暗示，
不就告诉你是法战了？既然是法战，那指桑骂槐，你说的太这个。太轻微了，比这更那个啥，更不客气，这么说吧，比指桑直接说的，不用指桑骂槐，骂槐就骂槐，不用指桑，他就这直接来的。
嗯，这么没问题了，谢谢老师啊，没问题了。
好吧，
齐老师，您刚说那个公案看着没什么用，我觉得还是有点用的。
当然他都有一种暗示，他是暗示啊，那个公案里你也明着说，就跟抬杠一样，就直接抬杠了，其实他都有暗示。
哦，好的。
不是你说那个有点用，刚才不是跟齐老师咱们让那个咱们修法那个老人指指完以后教你用功去保人的方法完，跟那些公案可能没有特别的联系。你
咋会没有呢？
人家我刚才说的，我们一密我用打坐修行，你是把看公案等同于修行了？看公案不算修行，那是看书的修行啥？
你听见吗，梅林？
不是，我觉得挺有用的。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看公案
我不会说没有用。你看你啥用了？你要是说，比如说跟有人喜欢公案的去聊一下，可能是这个作用。
咋可能？
它是一种禅文化。你不能说有，你说这个用是顶这个一千座的用，那是不能顶。你要说是这方面就这一块，这样说吧，禅学，或者叫禅文化，或者叫禅学。你不看公案，禅学的内容都在公案里，你不看公案，咋能知道禅学？
对，是这个。
老师，我觉得用功看公案也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有的人他就这人的根性不同啊，有的人就在这上面有兴趣，那他就多看看呢。有的人就是虽然他 一看就烦，他并不适合看公安，但是呢别的人一说他要去听热闹，实际上他有他的路啊，不见得非在公安上啊。路不同，你不能说张三李四适合看公案，王五王六也适合，那不见得。看适合的就看，不适合的不看，没有关系的。啊，一说没关系，连看哪一个都成没用了，那还能行啊？看的人自然有用。
好的，老师，我就是这么想的。
好嘞，谢谢老师，谢谢秦老师。
还有几个问题。哦，那我就看一下了，接着往下看。
公案是不是一种印证？这么说的，公案有公案的印证方法，不看公案也有不看公案的印证方法，印证都有办法，不管你看不看公案。你跟我说我用公案来印证可以的，我非用公案印证不行就有问题了。不用公案也能印证，用公案也能印证。
是的，
咱打个比方吧，咱这样。咱刚才不说了，这是一门文化，禅文化或者叫禅学，我可说这个话了，咱就打比方了，打比方世间的文化，比如说这叫物理和化学，还有文学，这就这三样嘛，物理、化学、文学这三种里头，必须学文学，物理、化学不能学了，必须学物理、化学和文学不能学了，适合学啥你学啥，这样，不适合学公案你就不学，你不耽误还有人适合学公案呢。并不是说一说这个学公案没用谁都不能学了，绝不是那个意思，适合学公案的他就学公案最好，学别的东西看适合啥吧。
这个魏师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我推荐他看曲解秤砣的，我现在就是挺推荐大家去看曲解秤砣的。为什么推荐大家？
是是是
啊，为什么推荐大家去看曲解秤砣呢？就是你关注的问题，咱们都是修行人。曲解秤砣里面这些禅师，他是古大德，他是就是祖师修行人，他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他们关注的是什么问题？他们怎么对待这些问题的？就是我们看的是这个回答，他的回答只是一种参考，但是你看看他的心念在哪儿，看看咱们的心念是在哪儿，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修行中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看到很多的人，他注重的那个东西就是很表象的东西，很表象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我这个念头怎么打坐的时候念头怎么多了怎么少了，我为什么会对别人发火了，就是一时半会儿没有控制住，人家说我学佛怎么学的，就是他整体来说的话，有的人甚至打了三年他都在这些问题上流连，他要是总是在这些问题上流连，那么跟我们说的这个明心见性就太远了。所以我就说你看看人家，人家考虑问题，人家修行人关心的是什么问题，看看咱们关心的是什么问题。曲解秤砣啊，它是120个故事，看看那些故事里头是怎么样。至于答语非常的活泼，它是很活泼的，你要是想在答语里头研究个什么呀，你就是总是会碰钉子的，总是会撞南墙的。等到你没有什么可研究了，这个时候看他们的答语可好玩了，好玩的要死，那是另外。还有一个刚才说的那一个，我说说我的理解，就是那一个的话，就是说的是，为什么来迟啊？他说，哎呀，没有这个，为您说没有这个，哪有什么迟不迟啊之类的，哪有什么迟不迟？要是这样的话，那禅师为什么说饥来吃饭困来眠呢？他说饥来吃困来眠，不是贪名色财食睡，财色名食睡了吗？人家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他怎么说饥来吃饭困来眠呀、啊？这不是财色名食睡了，这还行啊？他怎么不说哪有什么饥来吃饭困来眠啊，怎么哪有什么饥不饥眠不眠的，他为什么不这么答呢？他为什么答你一个饥来吃饭困来眠？所以说你说哪有什么迟不迟啊，你心里头正有一个迟不迟呢，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说没有，你说那个没有跟说那个有那都是有，你还有一个没有在。还有一个问的，这个张涛问的，老父亲生病，我总是很焦虑，影响了修法。你怎么影响了修法了？你坐打了没有啊？坐打了没有？断坐了没有啊？没断坐吧？张涛没有断坐吧？没有断坐，你家碰上了这么事儿，你还能够修法，这不是很好吗？这不是很好吗？至于啊，坐上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念咒，你就回到咒上，至于你想什么别的， 你不想这个你还想别的呢，你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上，没有那么多联想，这是坐上。第二个坐下，坐下你该照顾他就照顾他，你多余的忧虑啊什么的，对于照顾他也没有用，你该照顾他照顾他，就像你饿了吃饭一样，就像饥来吃饭困来眠一样，你饿了你就去吃饭，困了你就去睡觉，你爸生病了你就去照顾他，这有什么呀，该照顾要照顾，不是让你不照顾。我没发现你影响修法，是你自己觉得影响修法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说怎么样能够放下安心修法，没有什么安心不安心，没有什么放下不放下，你只管修，哪有什么放下，哪有什么安心呢，你只管修，只管修，还必须要照顾好你爸，这就行了。公案是不是一种印证，也是一种建议方啊？刚才老师说了，为什么佛教徒为什么在斗法，目的为何，是否已有分别心，你从哪儿看到佛教徒在斗法，你是说上面的公案呢，还是说什么呀，我怎么没看见在斗法呀
但是这样他把这个问题扩大了，他把佛教界看成就是意思就是你们佛教界搞什么斗争啊，就这个意思，扩大化了，禅师之间这种说话就是这样说话，这个暂且不说，别的放大了整个佛教界，这个人不相信佛的，不相信佛的，并且对佛教好像有他的成见，可找着你的毛病，我可找着你的毛病了，
对，他也要跟，那就是你看的这个斗啊，那叫作家法战，很精彩的。一般你看不着的。你就比如说像赵州啊，像林济啊，去到地方参学，人家不认识他，不知道他，人家没有法眼，经常被那些人呵斥的一愣一愣的。你干什么呢？我来拜的。那你去拜去，你咋不拜呢？你看看你是个什么的僧人呢？赶快去拜。
刚才我说了个话呀，他已经有答复了。他说我对佛教不大了解，所以有疑问。你把这个疑问词改一改吧，所以有质疑，有质疑。你想了解佛教啊，先从恭敬心中求，信门能入，离开信门入佛教干什么？佛教跟你也没仇，你也不必攻击佛教，也不必质疑佛教。不了解，从信门入，从尊敬尊佛的门入，尊敬佛法僧，皈依佛经，永不皈依天魔外道，皈依法经，永不皈依外道典籍，归僧境永不归外道徒众，缺乏信仰入不了门。佛教是从信门入。啊，他又说了还没有攻击。啊，像这种用攻击这种词他就不太杠了。你就是有攻击没攻击，说个有攻击说个没有攻击，都是从攻击角度说话的。
啊，对，就这样的。你看看，你还在攻击，哎，你这不接这个茬了，
受教了，我解读你这个受教了吧？就是我的解读对不对？我的受教了意思，知道你是这个呢，就像你这样，佛教能好了，就这个意思，受教了。实际上你不受教了，你到这儿来以前就受教了。当然，信不信佛是你的自由，肯定是这样。你何必在这弄这敲这种边鼓干啥呢？这地方不信佛是你的自由啊！
你卷上去看看，我看看。
卷上去好像有问题，有一个袁荣问的，可以再贴一遍。袁荣，你跟他说这些没有用，他自己心里有主见的很。不在这耽误时间了，我也不知道这个 Zoom
是不耽误时间，他有他的见解啊。你不说他吧，他在偏那敲边鼓；一说他，你先入为主了，就是我先入为主了。我看他看错了，我先入为主了。什么人呢？这都是到这捣什么乱呢？不信佛是你的自由，到这捣啥乱呢？
这个 Anna 20问的这个，我不清楚你问的是什么。贪嗔痴慢疑不也是用吗？就是像，我不知道你真的
说
的
经历说什么，舒服本身如梦如幻。既没有能佛也没有所佛，了知舒服原本是空，我们领受了这个道理，是不是？不仅是领受这个道理不能解脱，你再领受个别处的道理，更圆满的道理都不能等于解脱，那是道理上明白一点了，那离解脱还远着嘞。 领受这个道理，不当不当解脱，你再多领受点都不当解脱，修行才可以解脱。这句话我赞同，好话，这个是好话，好的，不打扰了，我同意。对呀、啊，咱们又没仇，你打扰这干啥？根本就没必要嘛。我没有说非要让，我说的不一定对呀、啊，你不一定会听我的，也不一定对，让你敲边鼓，我看不上，看不过去了，敲什么有点边鼓啊？你说不打扰，那这很好，我非常赞同。
贪嗔痴慢疑是比较浅显的，是什么？是不是我说的财色名食睡啊，还是什么呀？我们修行啊，是要心中心的修行方法，是要找到它的根的。这个懊恼二零，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名字和修行情况，找到贪嗔痴慢疑的根，才好解决贪嗔痴慢疑。我们心中心的修行是这样的。当然了，不能以这个为借口，你就纵容自己贪嗔痴慢疑，那不是的。但是要找到贪嗔痴慢疑的根源，把它解决了，剩下来的贪嗔痴慢疑它就自然的枯萎了，是这样的一种。对对对对对，拔根，我们是拔根，找到根把它拔掉。贪嗔痴慢疑不也是用吗？如果贪嗔痴慢疑是用，这世间的一切都是用，那个你的烦恼跟疑惑也是用，你为什么还要有烦恼呢？你真的能够所有的事儿对你来说都是用吗？包括你的烦恼，包括苦空无常，这些对你来说都是用吗？你真能这样吗？你真能这样做到心相不二吗？你真能做到一如吗？你如果真能做到，那也没有必要说这些了。你这个东西你自己体谅，你真的能做到就是事事都是不爱的，都是一如的，没有任何的分别吗？你真的能做到吗？你是做不到啊，做不到。有的用你是选择的要用，另外一些用就别让它用。哎呀，这些用千万别到我身上，到我身上我就不行，会起烦恼，会动心，那这就不是用了，这成障碍了。你能做到吗？你能做到吗？不能做到就要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实修实证，就是说不着相这个事儿。你能做到不着相吗？这个懊恼二零啊，理上可能是有自己的误处，有自己的误处，就是理上你觉得自己明白了一点，理上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明白了一点，不否认你那个你自己的觉得，不否认你那个觉得，但是你遇事儿如果透不过，那你这个理啊没有什么帮助，那不行。好，那这个问题我就先看了，先回答了啊。这个打坐对坐姿有要求吗？如果你能够挺，那很好。但是你觉得就是弯了一定不对，那不对的。你不要刻意的去挺它，你不要刻意的就觉得弯了不好，一弯了马上挺直它。你这样坐上只有一件事不好，就是没有念咒，就这件事不好。你好好的去念咒，那个姿势不知不觉的，那个姿势都是好的，没有一个坏的。你别觉得只有挺的姿势好，那个弯的姿势不好，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我就举个例子，我们单位有一个人，他是就是驻港部队的仪仗队的呀，驻港部队的那个仪仗队很关键很关键很关键很关键，那可是军队的精华呀，仪仗队挑大旗的那个腰很直。我们单位就是腰毛病最大的就是他，腰过直了，挺那个军姿非常非常的挺拔，仪仗队的那个军队的突出代表挺拔过头了，腰病很严重，晚上啊就是睡不着觉，腰病严重的不行，都影响睡眠了，最后要动手术。所以说你能挺不是坏事，但是你刻意的一定要挺它，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坐上的时候你不要考虑这个姿势了，你就老老实实的念咒，你老老实实的念咒那个就是最好的。不要考虑姿势了，这个是最好的。有的时候挺，有的时候弯，乃至于有的时候斜，往左斜，往右斜，都是好的。你别理会这些，你就只管念咒，不理会，当自己没有身体，你就不用抉择它了，也不用说弯了好，直了好了啊。有的人是有这个毛病，他总觉得直了好，他一弯下去，他就要提醒自己调整，提醒自己调整。你总是这么提醒自己调整，你没有念咒，那就不对了，那就影响你打坐的，影响你打坐的质量了，那不对。你坐上就只管念咒，你管他腰直腰弯呢？啊，当没有腰了，干个啥都累，活着还累呢，你咋调整啊？ 这个 Honor 20它叫什么呀？它叫什么呀？你现在在修啥呀？你现在在修六字明吗？你看他说的不着相贪嗔痴慢疑是不是也可以用？你自己的贪嗔痴慢疑你觉得可以用？别人要是贪嗔痴慢疑对你，你受得了不？你受得了吗？你那个时候还知道这是用吗？你要是受不了那就是障碍啊，那不是用啊。我都不从你这个角度说，不从这个角度说什么用啊，什么不用啊，什么贪嗔痴啊，不是这个角度说的。你要是让我，我受不了，我受那个干啥？我凭什么要受啊？我凭什么要受你的贪嗔痴慢疑？我不受你的贪嗔痴慢疑，你自己贪嗔痴慢疑凭啥要受到我身上啊？你别，我跟你不是这个标准。打坐念佛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的是学佛的呀，学佛的就是说的是，对于佛经，对于佛经，对于这个祖师大德要有就是老师刚才说信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要有信，要有相信，要有相信的成分，还有呢要有尊重的成分，你就按照就是佛经的依据，按照祖师大德的路走就很好。比如说你从哪个地方看到了这个依据，有过来人这么修过，你也非常非常的认同这个过来人，你愿意认他为师，愿意按照他这个修法，而且这个修法在佛经有依据，那你就可以。你就是想把几个都捏到一块儿，我觉得你就最好还是哪个法门一门深入，要不然那个祖师大德他都白那个了，他都给我们趟好了路了，你就按照他的，你觉得那个好你就做他那个，你别把各个法门都给捏到一块儿。就像我们打心中心做法，你非要跟七支做捏到一块儿，两个同时都要捏，那不合适。所以你说我们心中心法的是结印持咒，它借助打坐的这个方式，它是结印持咒，打坐这个方式它稳，它是借助这个方式来结印持咒，身口意三密加持，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的。我们是这样一种修法，我们这种修法的依据是在佛心经里面。家夫而坐，结印持咒，这个在佛心经里面都有说，它是有经典依据的。那个有祖师大德也是这么过来的。你比如说圆隐老人，看了他的，觉得他说的非常的通透，非常的能够解决问题跟疑惑，所以来修这个法，那就按照圆隐老人说的去做，是这样的。至于你说的这个，你看看你信任哪个祖师大德，他是这么修的，你就可以这样修。我不受关你啥事儿啊，我不受关你啥事儿啊。不清楚他的情况。还有一个这个老铎呀，他可能是对心中心法哪个地方没有信心，所以他想打坐念佛。或者你觉得心中心法跟念佛就是达不到念佛的某个作用啊，担心他生不了净土吗还是什么，你具体对心中心法你觉得哪个地方有困难有疑虑，你都可以问。这个对老铎讲的。你一上座就打哈欠流泪打嗝干呕，哎呀你还没有一个叫出宫呢，还不够全，犯困，从第四印开始下了座就是想睡觉就睡觉呗，睡觉就睡觉呗，还是一切不理。对，你记录的太详细了，你管这么多呢，你就是让你吃饭，哎呀我一吃饭我就打了嗝了，你真饿的时候你哪注意你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打嗝呀，你哪注意这个，你赶快把你的肚子填饱。就是你上座的这些现象会有，但是别关注它，只管念咒，别记录上座的这些，只管念咒。坐下也不要回忆坐上，坐下就把坐下了座就把坐上的那些忘了，别回忆一遍坐上的经历，那个恰好不是关照。坐下了就把坐上的事儿给扔了。坐上的时候别理会这些，你再记录，回忆，你记录的还不够全，你还不够全。还有好多别的现象你没记录呢，你别管啊，只管念咒，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坐下像没有，想睡觉你可以休息，一般休息一会儿就恢复了。想睡觉你休息。你只要还能吃饭还能睡觉还能够就是工作也工作了，就这么撑着吧，撑一段时间正常的。刚开始打坐的呀，就是摆坐的这些呀，就是你们对心中心的了解程度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心中心法它是就至少1000座，对心中心法有了了解了，既然上啊，就不要因为刚开始偶尔有一些特例啊怎么样， 你就百座内这些东西都忽略它，最重要的是把百座坚持完。百座坚持完，到时候看看有什么具体的这个问题啊、困难啊什么的，到时候的话再说。前面的最关键的都是就是有这些现象，也要坚持，也要克服它，把这个座坐下来。无论如何，每天的座坐下来，不讲条件打百座。打完了百座你就自然知道了，这些东西本来都不需要关照，本来就不需要关注它。还有一个就是像打哈欠啊、流泪什么打嗝，所有的这些打坐出现的现象实际上都是好事，这个不跟你说了，跟你说了你又着了它了，没必要，都不是坏事。这个那我就也明心见性，是不是有个过程，这我吃不出来。这个事儿我们反复的多次的说过，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正果明心见性，实修实证，实证的这个事儿，中间不是说有什么境界是一定要经历的，不是的。你如果说一定要经历的，就是你好好的行体谢绝的，踏踏实实死心塌地的什么都不管的去用功，这个是必然的，必然要经过这个阶段才能明心见性。但是并不是说要经过什么现象才能明心见性，如果一定要经过什么现象才能明心见性，这属于世间法，这不是解脱道。解脱道就是跟任何的相都没有关系，这就叫做解脱。怎么可能一定要经过某个相才能解脱呢？不是的，解脱道就是跟所有的相都没有关系，跟清安没有关系，跟飞起来没有关系，跟入定没有关系。当然了，有可能在用功的过程中有一些清安啊、入定啊这一类的，我们修的不是气功什么的，飞起来的少，有的人有幻觉是飞起来的，不太多，但是这些都是过程，不是说一定要经过什么什么过程。你注重这些过程啊，就像是你在路边去看那个风景，去看那个花，你留恋在那儿啊，耽误你去到达那个目的地，耽误你去到达目的地，影响你去到达目的地，不应该留恋它，不应该理会它。我们修心中心那个法本上有六个要点，大家可以看一看，把那个六个要点反复的读一读。一切不理，死心塌地，只管念咒，就是这个。包括咒持不出来，咒持不出来的都有，就是说咒持不出来的情况是很多人都有的。不是说一定要经过咒持不出来才能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那不是有一个说的是那个古禅师的开悟因缘，你去看各种的因缘都会有，不是说一定要经过哪一个，没有这个咒持不出来的，这个也正常。圆印老人说过关于咒持不出来的，就是妄想，就是打不动了，没有妄想了，咒语也实在提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妄想也打不动了，咒语也实在提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这个说的不是明心见性，这个是说的是你打坐的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应该怎么应对它，就是还是说的路过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这还是不是明心见性。你要是想明心见性啊，你就把这些都扔开，你别期望出现这些境界，你就什么东西你都扔开它，你别期望出现这些，这个呀是不是明心见性啊，那个是不是明心见性啊，就这么说吧，你把明心见性给扔开，你把明心见性给扔了，你就只管用功。至于你是不是开悟，让老天爷去负责这个事儿吧，你只管用功。你万一要是用功到了，你没有明心见性，那就算你命不好你认了，但是你老考虑明心见性，这个恰好违背了用功。你死心塌地的，你就只管用功，不管他开悟不开悟，这就最容易开悟，而且一定能开悟，就这么简单。你越想着哎呦我这个境界是不是明心见性了，我那个境界是不是开悟了，你越这么想离开悟越远。而且你要是随着你修行深入，你老是这样的话，那是容易入魔的。不是着这些警戒，这是落警戒了。扔开它，明心见性也不要，就只管用功。像个死人一样，凑合着吧，凑合着吃饭，凑合着过日子，就那样，像个死人似的。越这样越容易明心见性。你要是抱着一个什么，你抱着一个什么东西，总想着这个明心见性，你越想离明心见性越远。按照经里面，楞伽经里面说的，这个就是这个佛性这儿，这不是你攀缘得到的，不是你的攀缘，它不在你的攀缘里。你想去附会它啊，我这样是不是就是明心见性了？你看我那个就是对了什么的。你越有这种攀缘附会的心，你离那个明心见性越远。 你可以看一下元音老人的有一篇短文叫做《略论明心见性》，这个一般我们都认为是元音老人的著作的代表作，你去看一下那个，你去看一下那个，可以多看看，反复的看看，或者是翻翻也可以，反复的翻翻也好。每个手印的重点在哪里，看到有时候觉得自己的手印不符合时，这个我们每一次都有说，你注意听啊，你注意听，这个手印呢，解法以法本上的文字描述为准，还有结合着老人的那个视频，我们有发的是老人的那个图片，结合着那个，尤其是关于第四印现在都有说过，就结合着那个这个老人的那个手印，再加上法本上的文字描述，以这两个为准，以这两个为准，其他的那些你不要，就是包括每一个角度每一个位置都给他弄对，法本上的文字描述和老人的那个，这两个符合就行了，你自己要去看那个法本啊，你自己要去看那个法本，那个视频啊是供参考的，包括那个手印图也是供参考的，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现在反映了，就是说的是不行的话，我们第一个手印再给他改一改，就第一个手印的问题，就是挨着那个无名指，食指挨住那个无名指啊，就是这个地方，食指挨不到怎么办呢？你看法本上没有说一定要挨住，所以那个视频啊是供参考的，包括法本上的图片是供参考的，以法本上的文字描述和老人的这个手印，以这两个为准啊。嗯，你看法本上的文字描述。修六字铭一个多月了，刚开始的时候妄念多，现在死了想不了那么多。可以可以，坐下也多持六字铭。大家有问题的话就在这儿打出来，老师也在，齐老师也在，你就在这儿打出来。问老师的，问我的，你可以专门写上是我的，或者是老师的，齐老师的。你上麦也可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袁荣袁老师你那边还有什么？
袁老师估计不在线。
在呢在呢，他发了一个给老师的问题。
一他七和变之所值也是无声的，存在的只有原成实性，也就是说原成实性是真实的存在。你这里头啊，你转这个问题，这里头有啥意思？遍计所执性，依他七性，原成实性，牵涉这个问题了。他说是依他七和遍计所执也是无声的，这一个就是这段话是出自于哪个经论？
对对对对，老师，我看着
还有存在的只有原成实性，也就是说。依他是七和遍计所执是不存在的，这个无声和不存在可不一码事啊，无声是存在的啊，无声并不是不存在啊，所以这里头可能有这个误区，一个是无声的，一个是存在的，用这两个相对说话，那么这个无声的就等于不存在了，这个结论是不对的，无声怎么会不存在呢？说原成实性是真实存在，原成实性还有个名字叫做佛性，佛性啊，般若呀，什么大圆精智啊，涅槃啊，什么菩提啊，都是说的这个佛性啊。那当然了，原成实性说的是佛性，佛性当然真实存在了。实相还有实相这个名词，实相不是说的真实存在吗？当然是了。
他这个问题像是就是现在的有一些什么广论班啊。菩提道次第班啊什么的，就是那一类的那种的学的那一种的，就是学这个名相的。
他说的可能是在他那个理论体系里啊，可能
对，我觉得
像在他理论体系里，但是这个呢，我得看看他依据什么。他就是在他那个理论体系，他学过的理论体系里，他总有一段话说他是无声的，要不然你怎么用结论他是无声的呢？还有说是存在的只有原成实性。也就是说依他其性和遍计所执性都不存在，这个话有问题啊，这怎么会不存在呢？所以说我说有问题是说这两个不存在，这有问题啊，这三性都存在啊，遍计所执依他其原成实性都这不都存在吗？这哪，所以这个存在跟我们理解的存在可能不一样，他这里有可能一个系统理论里怎么说的，就看你最好把那个系统里面的原文就论，这就是不一定是佛经啊，这就是论的原文搁这看看，最好是如此，要不然的话这种结论首先 都有一个认同与不认同的问题。他一个因为什么呢？为啥会不认同？他本来是正确的，你咋不认同啊？这个不认同这样没有看出正确性，他在整个理论体系里一论述他就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没有看到论述啊，你咋能知道是正确的？所以说你说伊塔杰和遍地所知主生的这个事儿，我也不说这个不对，我也不说这个对，为什么呢？你要下这种结论呢、啊、凭啥这么说？
那
是
得过来，
那是
。等一下，谁的麦没关？
啊、这个说完了，就是这三性遍地所知性，一塔起性，圆成实性，三性一般在一块说。这个问题，这个一般就现在就说完了。我没说他讲的不对，我是说这个他说这个话理论体系我不了解，咋样论述他是无声的？凭啥说他是无声的？这个有问题。所以说当然并不是说这个不能说啊，能说，但是呢你得说出道理来，为啥他是无声的，
不好跟他们这种。老师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去年在打漆的时候有一个师兄，他是这个学这个班是安徽的一个师兄，他有跟老师您聊过，就是他就是学这个什么什么班的，具体我们不说了，就是那种什么什么班，有他们的制度很死，他学了好几年，他是班长，他学了可能有五六年、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一点佛经，我就佩服了，我就说学佛的他就是没有看过佛经。因为人家觉得就是你就不就是从来就没有，我们现场给他找了一本金刚经让他一边打漆一边看，就从来没有看过，就他们的那一种的体系，有他们的语言，有他们的思维方式，可能是这样的，就学了五六年，而且是班长，很突出的佼佼者，没有看过佛经。
你看袁荣又转过来一句，他还是把无声理解为不存在了，这个不对啊，无声可不是不存在啊，他咋能把无声理解成不存在呢？无声并不是不存在啊，无声因为啥说无声啊？你得看经论里啥意思。我都说以经论为准嘛，经论啥意思啊？为什么说无声啊？无声并不是不存在啊，是这样：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谁不自生？谁不他生啊？刚才说了谁？是诸法，诸法就是种种法，就是很多很多法，诸法。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为啥说无生啊？就因为这个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就因为这说无生，并不是不存在啊，是存在的啊。诸法哪会不存在啊？存在，但它无生。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就因为这个说它无生。无生是因为这个，无生可不等于不存在啊，哪会不存在啊？
喂，郭老师，今天时间差不多到了
也、哎、还有一个问题、那个打坐的时候总想换腿、总想换腿克服吗？你是咋了？你的腿是有问题有毛病，还是这个累了，还是怎么样了，还是酸了，还是怎么样？你换腿也没有用，你有的时候大部分时候像你这种情况心烦想换腿，你换腿对于解决心烦没有用，老实念咒吧。不考虑换腿，也不考虑不换腿，这两个都不考虑，考虑什么呀？考虑咒语，这样行不行啊？考虑咒语，我们是修心不修腿，这是一句话，另外一句话考虑咒语啊。你别认为不换腿一定对，换腿一定对，这两个都不对。
有心无心，怎样理解有这个问题？哦，我所理解的是，比如你回答我这个问题，是在让无心之体上去回答。也就是不用头脑，也就是禅宗里的一句话，尼姑是尼人做的，是站在这个体上，而开始回答是用上了眼神，第六识，这是奇门。
老师
你说这个相当复杂，我刚才听得很懂。
老师他这个就属于禅理论禅文化吧，我觉得是。
我这他说相当复杂，这个其实说话就说话了，我们平常不都在说话吗？没有这么沉重，我觉得他这个沉重没有这么沉重啊，我们都是很轻松的呀，说话就是说话呗，即使说比较激烈的话也能不沉重啊，不一定，就像那禅师刚才说法战，他们那些法战其实很轻松的，你看着像吃力，他不吃力的，很轻松的。
先做打完了以后，准备每天继续打坐，时间最低保持一个小时，诵持49遍，再读一部经，有机会再听法。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专门问我，他签座是咋回事？他签座那怎么没有联系过呀？他签座以后，
签座打完了，他说这个呀，他保持一个小时，千万别是六运一咒，六运一咒不允许一个小时，咱不允许一个小时，一个小时59分钟都不行。多了可以，少了就不行，别养成个少的习惯。
嗯，
你要是修六运一咒必须两小时，至少多少了就不行。
嗯，
你要说那我只能做一个小时，那你别接六运，别执行中心咒，养成那种习惯就不好了。
嗯，
六运一咒不能少于两小时。
嗯，对，是的。嗯，
哦，心中心打坐不能少了，是啊。其实当时我就是六运一咒，我就说这个，我就这就是心中心打坐，是吧？
这位师兄只想往生，
那
这个怎么不能往生
啊？那跟打坐时间没关系，想往生也可以啊。那跟打坐时间他，你不能说你一想往生我就可以打一个小时六运一咒，那也不是啊，不能这样联系，那也不能打一个小时，除非就是不做心中心坐可以，想往生不打心中心坐不也可以啊？你比如念佛不也能往生吗？
那我们心中心坐怎么就不能往生了呀？那不是有地
吗？那不也能往生吗？心中心坐也能往生，但是心中心坐不能少于两小时，养成这种习惯不好。
嗯，
要不够两小时就别接心中心，不念心中心咒。
他可以修心中心的基础上送往生广咒，但是他还是送往生广咒，但是他还是要改知见，他还是要改知见。他的知见，我觉得他的知见有问题。你比如说，你想往生，怎么样算是往生啊？怎么样才能往生啊？莲印老人观音净土，包括二祖观音净土，都有很多开示的，你可以看看呀。怎么样才是往生啊？你得知道啊，要不然的话，你咋知道自己往生了还是没有往生啊？对不对？你还是看看祖师开示，对一对祖师开示，还是要调整知见。他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调整知见，是知见有问题。建议他
这个知见没法勉强。你比方说最上品的往生，那这个话就成了生机不生了，不生即生，生者决定生，去者是无去，就这么说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说话呢？要是真正是最上品的，当下你在哪儿？当下就不在无著恶识，当下就是在净土，这才可以。还用都已经生过了，还用再生一回，这才是最上品的往生啊，这才是最上品的呢。
嗯，
要是说那我不求上品，我就是这个下品也行，那好吧，老实念佛呀，或者修心中心法啊，这个只要你回向会往生都能往生，它不是只有一种方法。
嗯，
许多许多修行方法都能复活。你是回向给往生啊，我这个我修这个就是为了往生啊，可以啊。花开见佛无生是真正的往生，这不是生者决定生，去者是无去。这就是无生，没有这个去往生了，那是真正的往生，这才是最上品的。哎，不求上品也不是可以，因为我不求上品，因为你这个上品呢玄乎，我都不理解。那你不求上品也行啊，老实念佛照样也能行啊，也能往生啊。
嗯，对，看看他自己的理解，他自己理解的往生是什么？他可能对这儿有嫌弃，可能是。比如大家在说话，是否同念佛是谁同理？不清楚，不清楚。
这咋会同理？念佛是谁？参观是这种禅宗的修法，就是提起疫情，念佛是谁啊？就怀疑提起疫情。
那就是老师啊，就像这种念佛是谁这种参法，他也要念着佛，他才能参。现在的禅宗，他就是有的人他参这个，他打着禅宗的旗号，他也不念佛，他参这个念佛是谁，他也破不了参呀。他都起不来这个疫情，
他能提起来疫情破参也不那么容易。
嗯，
提起疫情猛劲儿参，不搞个几十年都破不了参，那也不是那么快。
嗯嗯
嗯。参话都并不容易，说假如说现在有容易的办法在这摆着嘞，他都去找那难，实际上都难，他并不容易。
一个是难，现在也没有传
去，他偏偏打不成座，这儿不行，那儿不行。签座呀，三年就成，三四年的事儿，参话都一参都一二十年，他就这个那个难，这个容易，他偏偏这容易的也不敢，这是。
参的不容易，参的鼻青脸肿，参多少天不知道吃饭睡觉，而且你也要传承，你也要有名师。现在的打着禅宗的旗号，名师并不多，见了几个了。一问他，他说他是学佛的，他觉得自己开悟了，觉得自己见性了，他有他的师父，然后他师父怎么告诉他的？
现在一说这个，肯定是不开悟的人家的。
啊，他
但是你说怎么了？开悟的人就不能说自己开悟了？该说的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没有该说那个岔口。
嗯。
你比方说这个一见王见婆罗提尊者，就是你见性吗？你光说你见性，你佛教好，你见吗？我见不行。他就说我见性了，就这么说。那是该说的。不该说的时候说见性，现在大多数说我见性了，我开悟了，都是不该说的，他就这么说。
特别的似是而非，说的那些东西我都很惊讶。他认为他见性了，他认为他怎么样了，然后
这就麻烦了。
就是那些理论，
找意见王说那个，因为有事儿。意见王他要就是要铲掉佛法，佛法有啥用啊？也不能开悟，大不开悟我就开悟了。这个事儿，他说佛法没有用，不能令人开悟。他不是我都开悟了，你见性我就见性了。你见性在哪儿啊？性在眼前摆着，他就不那一套不来了。在眼越见，在耳越闻嘛。
嗯，
那么在手执着，在足运奔，就我告诉你，我就见性了。现性就在这儿，在作用。性在何处？性在作用，就在这儿。说的真斩钉截铁的，那是该说我见性了，该说的。现在都找不到这岔口，该说的都没有那个岔口。现在说我见性了，一般都是不该说，几乎都是不该说的。
是这就是打着禅宗的名义，实际上是一些七里拐弯的扭曲的一些见解，而且这些见解没有佛经的依据，也没有禅宗的依据。我说你既然说你是禅宗的，你就看看你们禅宗以前的那些祖师都说了啥行吗？没听说过，但是开口就说他是禅宗的，反正碰见好几个没办法。你说你是禅宗的，你看看禅宗的古大德都说了什么？没看过，还是看看好。不是狂禅，他有一堆理论，他那个理论很复杂。嗯，那个魏宁啊，你特别不透，你要是有问题你可以随时问，你在这时间晚了你还可以找老师找我，你随时联系我们啊，也可以啊。除了公开的还有私人的，这些微信也都有，还有群也都有。今天时间太久了，有点耽误了，你随时联系。
也还有固定时间的。有固定时间的也有，
对对对，
咱这个现在这聊这一次并不是固定，但是有固定时间的。
对，
据我所知的固定时间呢，我只有说四个时段，就是四个，周四上午八点 room， 周六上午八点 room， 周日上午八点 room， 这个周日的晚上七点半找李华。他那个地方就给你个连接就进去了，那是个什么地方？那可能是微信里的啥地方，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我都是点他的连接进，他那时候就是这是固定时间的，周日晚七点半。
嗯，
这一共这就四个固定时段。嗯，
啊，齐老师，周四和周六早上八点半是吗？都是 Zoom？
周四和周日是一个地方，他是原来是周日。周日不够他用了，他又弄了周四，都是上午八点。周六是李仁义啊，周日周四是钱丽媛，周日晚上八点七点半是李华，你就找具体人都行了。嗯，
哦，行，我记一下，周四、周六、周日都是 Zoom， 然后周日是腾讯会议。
周日晚上七点半，可能是个是这样，就大概。我是打进的，我是先打开这个微信，一打开你就看见李华发个链接，我一点就进去了，都那种进的。
好的好的，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对，然后咱们那个，我顺便提一下，咱们那个不是在弄那个新听软件嘛，有一些音频之前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然后今天就是更新了一部分，但是就是如果就是在用这个 APP 的师兄们最好就是。不要发链接出去，就是自己听一听可以，但是不要发链接，因为我们上次就是发链接，就是服务器被禁用了。对，现在就是正常使用。
不要在群里发，就是不要在微信群里发这些链接。 我们现在就是聊聊交流，没有必要在群里头公开发链接。你要是有需要的话，你找管理员一对一的这些，不是公开的发就行。
对。
请问敢问是不是有不敢的意思在这儿？你在这琢磨这些细小的东西没什么意义，你到底有啥问题啊？你就说敢问有啥意思，没啥意思，没啥意义。你有啥你就说，不提不考虑敢问不敢问，好不好？
对，这个师兄应该是
很简单，不敢问就别问，敢问就问，这有啥没啥。
好的好的，今天时间已经到9:50了，我们下一次再约时间吧，还是时间不太固定。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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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我们是临时通知。
对，到时候我再打电话给齐老师。
然
后周日的话，
反正看着你一说你一打电话，我这个连接啊就在我那个收藏夹里了，我一点收藏夹他打上网页就进去了。
对，我知道。
那个收藏，那个收藏家里有他的地址，你给我这个地址，我就搁到收藏家里了，一点就到时候很容易进，一点就进去了。
好的，好的。